你好，
我谂咧，大家都会知道，就系因为呢个嘅疫症嘅缘故咧，我哋系略有一啲嘅调换嘅时间。咁我哋嗰个嘅圣餐咧，就会系喺讲道之后先至会系有圣餐嘅。点解呢？系因为我哋完咗圣餐，我哋就散会啦。咁就俾大家了解。我哋先嚟睇一段嘅圣经。就是耶利米书的第29:4-7，12:12-14，和20。我们分两个的段，就是4-7在我的右手边，这个12-20呢，就是在我的左手边，你要读好不好？我们先请我的右手边4-7，耶利米书29，预备起，信上说。我们一起读20，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去思想的题目就是为这城求平安。你觉不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为无论是武汉无论是湖北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所关心的香港、广州，我们都要为这些城去求平安。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看到就是一封信来的，是耶利米写给被掳的以色列的百姓的一封信来的。那究竟什么催逼他会这样做呢？是因为一路的有六次提到，有五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去强调写信的是谁呢？不是耶利米，耶利米不过是神手中一支笔来的，是神自己，万军的耶和华神自己亲自要讲，讲什么呢？要对他百姓讲平安的说话，鼓励的说话。好了，或者是什么背景造成到神要讲这番说话是五次的重复又重复这个说话呢？甚至说是万军的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背约，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吩咐，神差遣他的仆人他的先知一路的劝勉鼓励，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不听从，因此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的身上。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首先的被亚述所亡，没多久这个叫雄霸天下的亚述帝国又被新兴的巴比伦所击败亡了。而巴比伦当时还是王子的尼布加尼撒，在主前的605年大败埃及，痛痛的击打这个埃及，跟着回来在回兵的路上就围困耶路撒冷。 根本耶路撒冷就好似鸡蛋，一捻就碎了。他将圣殿首劫一空，并且将当时犹大国部分的精英是掳掠去到这个巴比伦，而当时但以理在其中，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就被掳到巴比伦里面。尼布甲尼撒在这个时间，他的父王驾崩，快马传递消息，于是他就快快赶回巴比伦去登基继位。在他统治之下，巴比伦很快就成为了世界的盟主了。这位的雄才伟略、大有野心的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86年就将犹大是亡，百姓完全的被掳，神的管教是临到以色列和犹大人的身上。不过即使严厉，但其实神并没有离弃以色列人，他们被赶逐离开家园，离开地土，但在这个陌生的巴比伦里面，神特别差遣他的仆人以这个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的一班的以色列人。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我要向你承诺，就是满了惩罚70年之后，我要将他们带领归回，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亲近我，去敬拜我，重归你们的故土。这段的说话就带来了以色列人一个绝望里面的转机。我们看第一点，耶利米书第29章第四到第五到第六节，第五到第六节，生根建造，融入社会的里面。我们看第五到第六节，预备起，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第六节，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如果你发觉第五节已经好足够了，你们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第六节兜兜转转，娶妻生儿女教了一句说话，但他说不够，为你的儿子娶妻，将你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又重复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这个在什么背景底下呢？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略略一个的图画，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面对的言语陌生的，是巴比伦人的言语来，文化完全不一样，思想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宗教信仰是非常非常的，是拜偶像的一个国家来，一切都是陌生的，要重新的评估，重新的厘定，是一步一惊心，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干犯摩西的律例典章。但如今他们听到翻个说话，神劝勉这班胆怯的灰心丧胆的百姓，神说你们要在坐拥仇城里面站起来，去融入这个的巴比伦的社会，生根建造，不要逃避，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有贡献的公民。其实融入社会生根建造，安居乐业的住落来，你知不知道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讲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单单只是跟外邦人同台吃饭，外邦人的食物饮品对虔诚的犹太人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是拜个偶像的，祭祀过巴比伦的众神的。你看看 巴这个的当时的但以利，只是饮食这件事是他踏入官场第一块的试金石。他不吃不饮，宁可饮白清水。今日神话你们要安居落来，究竟犹太人怎样去回应神的吩咐呢？有很多实际的问题怎样去调整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只有他们才明白才要知道。不过考古学的证明就是被掳的一班的犹太人，他们听从耶利米的劝告，大部分真是安居落来，有些留在巴比伦的首都，有些人继续迁移到帝国其他的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园，在那里建立他们的事业。除了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当官之外，有些优秀的年轻的犹太人在巴比伦里面被选了成为这个民政官。有富有的是开银行的，甚至在这个的当时里面，巴比伦有一个犹太人独立的行政区，去专门处理犹太人的事务的，是有文献的记录的。一路发展发展去到耶稣的时代，去到耶稣的时代，最著名最权威的犹太学府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最高等学府 Ivy Lee 都在这个的巴比伦的地方。考古学多方面的证明就是犹太人流亡海外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一点都不颓废，一点都不萎靡，他们是执掌当地的经济，影响当地的文化，甚至政府的决策。你问一问今天为什么小学犹太假期要放假？你的仔女都要放假，新年放不放假？不放假。影响当地的政策的，甚至他们那个的文化相当 的影响的力量很大。公元二世纪开始，有一班的犹太人犹太学者就开始收集记录犹太的道德典范。我们以为很小事，不是，对他们说很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忘了过了。他们要编一篇的文献记录，是讲他们的国家的历史，记载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智慧的探索，随便出一本精心的杰作，是称为犹太法律的总纲。一路的编，一路的编写，一路的编写，到了公元五百年，就是耶稣升天之后，文献完成，收入成为了这个犹太法律的总纲，是一共是有20到50卷之多，一卷卷的卷轴之多，是有12000多字多页，字数是有250多万字。而这卷的经卷一路被抄写，是流传到今日。到今日犹太的会堂里面通常有其中之一卷，他们有两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一个是来自巴比伦版本的。而巴比伦版本比耶路撒冷的版本是长和厚好几倍的。到今日犹太教是以巴比伦版本为他们的经典中的经典。如果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看到透过这些证据证明他们不单止在外地是安居落来，并且影响当地的文化，为你们的儿女娶妻生子。好了，第二样做些什么呢？我们要看仍然是盖造房屋，住在其中，耕种田地，要吃其中所产的，为你的儿女，为子，你的儿子娶妻，使你的女儿嫁人。即是说那个嫁娶 仍然在外邦里面继续的进行，在那里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请大家留意最后一句说话，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其实我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在提及说在外地里面开造房屋，原来你买屋不是太过分的啊，所以呢我们有 Realtor 在这里，你的工作是相当神圣的。栽种田园，娶妻生子，你知不知道在远古他们未被掳的时候，他们还未曾踏入迦南地的时候，已经有应许说你要做这个的栽种房屋的事。我们看申命记第二十章，申命记第二十章，麻烦打出来好吗？第二节、第五节、至到第六节，有没有？申命记的第二十章，好，好了，嗱，请留意一下，你特别睇睇就是系对乜嘢人讲嘅，系乜嘢情况讲嘅？第二十章第二节，我哋一齐读，预备起，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嗱，请你睇下个背景。呢个背景系乜嘢？就系讲俾以色列嘅百姓听，当有打仗嘅事情临到嘅时候，你就要做一件预备嘅工作，你要做一个嘅准备嘅一个事情。要上阵的时候，即系征召壮丁、征召兵丁，要上阵打仗啦，你就要由祭司到百姓的面前宣告。宣告乜嘢呢？第二到第七节。第二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预备起。官长。你有冇留意到就啱啱我哋所读到嗰三样嘅嘢？一路远古追溯嘅就系摩西喺呢个《申命记》嘅里边提咗有三类人系唔需要当兵，有三类人系唔需要服兵役嘅。其实直到今日仍然有国家系征召壮丁去入伍去当兵嘅。我记得在72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越南那里，而当时的越南还未曾落在北越的手中，就为了保卫家园的缘故，所以全国普遍的是征召壮丁去入伍当兵的。那被逃避兵役的呢，那个结果是被杀的。很多华人呢都不想当兵，所以用很多方法来去逃避，都是未可厚非的事情。因为每个是入伍当兵而在前线退下来的，有些是残废的，有些是死亡的。所以我所参加的越南的宣道会呢，在十多年的里面从来未曾有一次举行婚礼，是大部分只有安息礼拜的举行。通常征兵的条件要求呢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年龄唔可以超过某个岁数，或者话身体唔可以有残疾，有啲就係女士唔使参军，有啲国家甚至係家中嘅独子係唔需要参军嘅。而好少好少国家好似申命记所提到嘅係乜嘢呀？第一，谁建造房屋唔使去，未住入去嘅唔使，谁种植葡萄园未食其中嘅那个的修成是不需要去的。还有娶妻刚刚结婚的不需要去的。你觉不觉得这个说话很矛盾的？这个说话很奇怪的，就是这个岂不是正直壮年的人保卫社稷保卫家园的时候呢？ 如果呢班嘅壮丁壮年人唔当兵，咁边个去当兵？点解摩西有啲咁嘅定例？而去到被掳之后嘅耶利米写信话，三个条件完全同摩西所讲嘅一样嘅，你都唔需要嚟到去参兵，你唔需要有任何嗰个嘅参与。点解咁样？嗱，我哋留意一下咧，两个完全唔同嘅时代嚟嘅。你追翻啲摩西嘅时代系点样啊？系百姓仲未曾入到迦南地，准备进入流奶乳蜜之地嘅迦南，佢要喺嗰度要得呢个嘅地方为业，因此摩西要提醒佢哋：一方面你要扩张你嘅境界，一方面你要留守你所得到嘅地土。如果唔系嘅话，浪费咗，俾人占据咗，俾人哋得到嘅话，咁就系一个嘅斩搞套现啦。你所做嘅工作，弟兄姊妹，其实服侍都系咪？我哋要求人入嚟，前门我哋嘅门打开，后门又打开，咁呢个就系惨，得个吉。喺服侍里边照样，喺呢个守地土里边都需要，就系服侍嘅策略系守住我哋嘅后门。如果我哋将呢两道嘅经文，三个要求夹埋一齐嚟睇嘅话，我哋睇到神告诉讲俾以色列人知道，昔日你哋嘅先祖点样喺流奶乳蜜之地建造房屋、种植葡萄园、娶妻生子，呢三款嘅要求，今日你就去到巴比伦，你要睇巴比伦为你嘅流奶乳蜜之地喺嗰度照样嘅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娶妻生子。你唔好以为呢句说话好简单，佢哋就咁样听咗就算，唔系啊。其实呢句说话带嚟好大嘅震撼，好似落咗原子弹喺广岛一样。系乜嘢咧？睇巴比伦呢块异邦嘅地方，去成为系一块流奶乳蜜之地，神应许俾我哋之地，但系呢个系一个难以接受嘅观念嚟。如果我哋稍微明白个，从亚伯拉罕开始，犹太人对地土嘅观念就非常嘅强烈。我哋中国人对地土的观念好强，好强。今日神话将巴比伦一个敬拜偶像、残暴不仁、亡我哋犹大、亡我哋以色列、拆毁圣殿、杀戮神嘅子民嘅巴比伦，睇为流奶乳蜜之地嘅迦南，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嘅，系唔可以接受嘅。但耶利米话：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只有喺圣地嘅里边，神先至喺嗰度，因为耶和华无所不在，佢喺嗰度，嗰度就系圣地。弟兄姊妹，佢喺嗰度，嗰度就系圣地。就算嗰度系黄大仙、车公庙，嗰度只要有神喺度，都成为圣地。神与我哋嘅同在嘅时候，嗰度就成为流奶乳蜜之地。其实你有冇留意到，今日我哋容易接受，但系对昔日嘅犹太人嚟讲，系一个逆转嗰个嘅人生经验观念嘅一件嘅事情，去挑战当时犹太人。你点样睇你自己身处何地？你嘅定位喺边度？喺嗰度要点样啊？生养众多，不致减少。你有冇留意呢句说话系好熟悉嘅？生养众多，不致减少系乜嘢？神喺伊甸园嘅时候，神就对亚当夏娃话：你哋要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要遍满呢个大地。到咗创世纪，神又再向一个人讲，系对亚伯拉罕嚟祝福。我同你立约，我要使你嘅后裔极其嘅繁多，要使你嘅后裔极其嘅繁多， 当犹太亡国的时候，当百姓被掳的时候，被杀戮的时候，神向他的子民说，你要看那块地方为你的流奶乳蜜之地，在那里你要娶妻生子，在那里你要生养众多。好了，生养众多做什么？如果生养众多，很多苦难，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劫数，那又如何呢？因此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为者成求平安。第七节，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没说哪个地方，你去到哪一度，你们就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为亡自己国家、杀自己同胞的巴比伦求平安，真的有些过分的，有些做不到的。或者我们没有这个这样跟巴比伦仇恨的痛楚，但是 对日本人，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日本人的血裔，如果是的话请你宽恕。我很记得那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她说她很苦，她跟我说她说她代入那个情关里面。咁我知道呢，佢有个男朋友呢就喺港大嘅医科读緊书，咁佢呢就喺港大嘅文学院嚟读緊。咁其实好真係男登女对，真係好登对嘅一件事情，两个都好叻。嗰个男仔又喺我哋教会里面都係好谦柔嘅一位弟兄嚟。他说我一直当这个男仔是我哥哥来的。他呢在港大毕业礼的时候呢，就他们去欧洲的巴士团。在欧洲的巴士团里面就发生一件事。他那个隐形眼镜跌了落地下。于是呢这个跌了落地下这件事呢，因为当时都有另外一班的巴士团。呢班咧日本嘅男仔啊，佢哋都系喺日本唔同大学嗰度，又系喺同一个草地嗰度，同港大嘅学生走埋一齐。咁呢个嘅姊妹我唔知一只定两只咧，个隐形眼镜唔见咗喺草地嗰度，喺草地，咁点搵咧？咁梗系冇啦。咁少啲人就话你唔好要啦。即係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好苦惱㗎嘛，佢要嚟做乜嘢？為咗眼鏡成日愁眉苦臉，返到香港你配幾多對女都可以啦，都唔係好多錢啫。但係第二日呢，有日本嘅男仔就拎住一隻隱形眼鏡嚟到佢面前，呢係咪嚟㗎？做乜嘢呢？原來喺當夜嘅裏面，呢班嘅巴士團嗰班嘅日本嘅大學生呢，就搵繩隔咗嗰個嘅井，逐个嘅格嚟到揾，终于俾佢揾到。你真系只有日本仔先有呢个咁大嘅能耐。哇！呢、这个行动咧就打动咗我哋姊妹个芳心。佢话咧，自此咧佢一路好多信俾佢，嚟同佢追求佢。咁啊，真系有啲嘢过分咯。咁就甚至要求就我要嚟香港要探你。咁呢个姊妹就咁点算咧？我屋企又唔方便要佢嚟。我嗰陣時傻頭傻腦就喺佢嚟我屋企住啦咁樣，咁於是咧就開始一個中日嘅一份嘅戀情。佢哋終於結婚啦，佢哋已經有30蚊仔啦，咁兩個咧都做咗醫生添，兩個仔已經做咗醫生添。我知啊，嗰陣時阿 Esther 去過佢屋企住啊，呢個故事真係令到我諗起，對一個同我哋有血海深仇嘅一個國家。我哋点去对佢呢？呢、这个嗰时候我都同佢问过啲啲问题。以色列人习惯咗喺圣地，以色列人习惯咗喺圣殿嘅里边有祈祷求平安。但今日被掳到海外嘅时候，神话你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 真系心不甘情不愿噶。点样为佢哋祈祷啊？咁残暴，拜偶像，乱世大龙嘅一个国家，我点会为佢哋祈祷？但系神嘅逻辑系乜嘢？若那城有平安，你哋都有平安。如果嗰个城市系充满咗慌乱、杀人，系一个嘅不稳定嘅城市，你哋都遭殃。你以为净系为你祈祷，你佢哋得平安咩？你同样都得平安。弟兄姊妹，当圣殿饱受践踏，以色列人的印象就是梗系要为我哋自己嚟祈祷啦。神话唔系，神话唔系，要为你喺你嘅当地嘅城去求平安。神将圣地转移，将流奶以物之地转移，因为神并不限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神并不限于巴勒斯坦以色列一块的地方，整个大地属于我们主我们的神。如果你再看看，如果你再看看耶利米书第29章20节，29章的第20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打发，打发呢个字乜嘢 ？send 呢字用系乜嘢？差遣，差遣系乜嘢？差遣系上司吩咐下属，就系差遣。差遣就系教会打发宣教士去传播福音，就系差遣。神对呢班嘅难民，神对呢班嘅战俘话：你哋唔系战俘，系我差遣你哋去嘅。你哋好似宣教士咁，差遣去到呢个嘅巴比伦去。乜嘢系移民？我哋大家都知，我哋大家都明白移民系一回咩事情？点解我哋会喺从我哋嘅原居地连根拔起嚟到美国呢？为咗下一代教育，为咗喺度成长，但系嚟到度不久发觉有同性恋啦、学员嘅凶杀啦、吸毒啦，我哋会感觉到不安。难道我哋会再考虑移民他方？大耶利米今日提醒我哋话：你们一切被掳的，就系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嚟到巴比伦嚟嘅，要为呢个城市求平安，是我们被差遣来到这里。你不需要去看这块一定是你终老的地方，你没圣经里面没要求，不过一定不是误打误撞，是不小心踩入这个地方的。神说是我打发，是我差遣的。弟兄姊妹，如果巴比伦这个地方是并非偶然的进入，今日我哋嚟到呢度都系并非偶然嘅进入。原来喺神嘅字典嘅里面，神冇难民，神冇战俘，每一个甘心情愿嘅都可以成为佢所差派嘅宣教士。神将我哋差嚟系要叫我哋做咩？为呢个城求平安，去祝福呢个城，去祝福呢个城。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唔好以为今日喺武汉喺湖北嘅系误打误撞嘅撞入咗呢个灾区，唔系。我知道喺我哋嘅当中有宣教士 Paul Demina， 佢太太嘅宣教系一位医生嚟嘅，佢今喺武汉嘅医院嗰里边，佢写信翻出嚟，佢话请为我哋祈祷，因为我哋唔知道可以点样做，我哋唔知道点可以嚟到去祝福呢班嘅灾民，呢班嘅病人，请你为我哋祈祷。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姊妹有同工，有啲屋企人系住喺湖北嘅，住喺武汉嘅，有好多亲友喺嗰度。今日喺嗰度系需要我哋为佢哋祝福，为佢哋嚟祈祷。湖北武汉可以成为圣地，嗰度可以成为流奶与蜜之地，只要今日我哋同心嘅嚟为佢哋嘅呢个地方嚟祷告。我想俾两幅 圖畫俾大家睇睇，地圖俾大家睇睇。第一幅係武漢嘅，武漢嘅地圖。呢、這個就係喺我哋整個中國嗰裏邊，武漢呢個湖北嗰個嘅地方嚟。我所知道咧，就係喺嗰度有不少嘅宣教士話：我哋唔設橋，我哋唔上飛機，我哋留喺嗰度同病人喺埋一齊。我哋可以相信一定會有死傷，不過係神將佢哋差去，我哋為佢哋祝福，為佢哋祈禱。我哋睇睇武漢嘅地圖好唔好？武漢嘅地圖，其實武漢係一個我哋中國嘅名城嚟嘅。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喺嗰度發生。啊，嗰度有好多好出名嘅地方，如果你想上網嘅話，多到無盡嘅。我諗呢個災病之後咧，真係值得去武漢去睇睇。我哋好唔好一齊嚟起立？我哋同心嘅，你要為武漢、湖北你要祈禱。主要我哋見到1月23號當地時間10點鐘開始，政府宣布封城，全市嘅公共交通、地鐵、渡輪、客運、機場、火車站所有通道全部嘅關閉。冇人知道會關閉多久，我哋都唔知道會有多少嘅人會係死亡。主要我哋只有安靜喺你嘅面前，求主憐憫，求主向武漢、向湖北嚟到施恩，願你嘅同在，願你嘅醫治，願你嘅保護臨到喺嗰度屬於你嘅人，同埋所有嘅百姓。主要求你怜悯，因为有你自己嘅使者，有你自己嘅仆人侍女喺嗰度，所以你就与个城你要同在。虽然系封城，但系我哋嘅主嘅爱、主嘅同在、主嘅恩典唔会系停止临到佢哋身上。天父就喺呢个时候，系佢哋晚上嘅时候。主要当我哋面对住一个阳光普照嘅主日，佢哋正系阴云密布嘅一个主日嘅晚上，求主安慰，求主同在，求主嘅神迹，求主嘅医治向佢哋显明。嗰度有一啲我哋所认识、所知道嘅宣教士，有啲嘅家庭，有啲嘅老人家，主要我哋祈求你特别嘅与佢哋同在，保护佢哋，看顾佢哋。当他们愁眉深锁的时候，主啊，你却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的心，使那个的充满病毒的地方却成为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奉主的名，为武汉、为湖北、为整个的中国的大地来祝福，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清楚。